对这座山说话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坦弟兄1957年12月15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所传讲的信息 Speak to this mountain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571215。好，让我们现在仍然站了一会儿，低头做个祷告。可称颂的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知道你引导鹰飞越没有道路的天空，你引导一些人经过水，一些人经过洪水，一些人经过很深的试炼，但都经过雪。你带领你的儿女，没有东西能挡住永生神大有能力的教会的道路，他必得胜。虽然整个阴间都在反对他，但他必得胜，因为走在他前面的是大有能力的得胜者，主耶稣。父，我们祈求你今晚祝福我们，我们作为谦卑的儿女站在这里等候听到你的消息，今晚求你以大有能力的方式对每颗心说话，使我们的心向任何不信关闭，主要打开信心的门，驾乘在圣灵的风上，医治我们中间的病人和受痛苦人。主啊，祝福那些在路上疲乏的人，主，我们祈求你拯救失丧者，那些倒在路旁的人，我们祈求你祝福这个教会的牧师，我们亲爱可爱的哈钦森弟兄，愿你在一切属灵的真理上来指引他，愿他肩并肩与你同行，在爱里安稳，直到你在他今生的旅程上完工了。祝福牧师们、执事们，还有所有跟这次伟大的团契有关系的人，今晚我们离开时，愿我们能像那些从以马忤来的门徒一样说，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在里边燃烧吗？我们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我非常高兴，那今晚真是太高兴了，那有幸再回到这个了不起的教会。自从我们上次在这里聚会，我就一直流连忘返。那刚才小伙子们那和我那过了桥，那一年前的这个晚上，我们正好离开这里结束聚会，那一年前的这个晚上，那主对事情时间安排的何等的好，那虽然我们可能不明白，但他让事情正确。我们有幸参观纽瓦克市的市郊，那所以我希望从纽瓦克市来的人，那别人为了不好，那我说你们的姐妹城市就在你们这旁边。那这个星期主丰丰富富的祝福了我们，那我上来这里度假，那我初秋开始度假，那整个的团体那被亚洲流感给破坏了，那我们不得不回去，那后来我开始去萨蒙河那不归河度假，那每年我在美国时，那基督徒商人团契那都带我去那里，那下去了第二天，那一架飞机经过，那投下信息，那说我的一个弟弟刚去世了，那我就回去了。那后来我在加利福尼亚莱克波特展览会会场举行聚会，那当我到家时，我想也许我要休息一下，那他们打电话给我说，那波斯沃斯弟兄要去世了，于是我赶到佛罗里达去看他，那回来了，那妻子说，那这下你能有时间在家了， 那就是路易斯维尔或肯塔基州聚会开始前的这些日子，那哈奇森弟兄发电报给我，那天我拒绝了所有人，但我很难拒绝这位可爱的弟兄，那和约瑟弟兄不来这里，那我疲惫不堪，我们刚从一场大的医治聚会出来，那大概没多久，那沙哑疲倦，那我对哈奇森弟兄说，我说那今晚我只是讲到就完事了吗？那我说今晚我还得开整夜的车，那一边明天晚饭后赶到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参加另一个的约会，那今晚开车要穿过高速公路等等。那他说我相信的，如果你不为人们祷告怎么会有点失望的。我说好的，那我跟他们讲一会儿就祷告，那我叫我儿子进来，那告诉他发一些的祷告卡，那如果这里有很多人要接受祷告，我们就可以让人进入队列，那排队上来，那我们想要怎么做，那不是向你们讲道，那今晚对你们，那我一开始就算不上是个传道人但我想给你们讲一些的见证，那或者一些的事，那谈论一会儿神的道，那然后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为别人祷告上。那现在翻到马可福音十一章，我想读第二十节，那只是为了有办法来得到那一段的上下文，或者说那为我想要用作上下文的内容做一个主题。我爱读神的道，你们不爱这道吗？那没有东西像我们可称颂救主的宝贵的道。那你知道那经文太完美了，那他们绝不可能失败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节，那就有一小节的经文，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，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。愿主为这个小的主题加添祝福。神的道是如此的绝无错谬，那一致一点一滑都不会落空，那我们可以将永恒奠基在那些的经文上，那因为知道它永不会落空，因为它是神的一部分，神在它的道里，那我们是那注意它总是怎么样的发生的，不管它看似多么的奇怪，那神在他自己看为好的时间里边，使一切的道来做见证。耶稣在地上时他说，经上的话是不能废去的，那他说你们毁坏这身体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，因为这是奠基在经文上的，因为先知大卫说过，我必不叫我的圣者见朽坏，也不将他的魂撇在阴间。他知道那些经文是跟他有关的，因为经文是指弥赛亚的那位圣者，他知道他在天国的位置和身份，那他就是那个人，那所以他知道经文是不能够废掉的，因此他知道他的身体在72小时内必须复活，因为经上的话是不能废去的。许多人纳闷，那耶稣说三日三夜，那如果你要看的话，那经上是指三日三夜之内，那他死于星期五下午，星期日早晨复活，因为那宝贵的身体没有一个细胞会朽坏，因为神的道说的不会朽坏。耶稣知道在朽坏进入之前他就要从地里复活，那这时我对道所说的事有信心。你说那如果我知道有一节经文像那样是跟我有关的， 那我相信我就能够有同样的信心了。那我可爱的朋友们，圣经中的每一个神圣的应许都属于你，他们对你就像对耶稣一样的重要。那你在这里发现神所做的一个应许，整个天地若废去，但那应许也绝不会不为你成就的，因为它是给信徒的，凡愿意的都可以来，并有份于这些的祝福。那我认为导致我们错过祝福的那一件首要的事情，那记住，信心是从听来的，听神的道。那我们错过祝福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吃神的道吃的不够。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的话。人要靠神的道做每天的食物，但我们却想使得或多或少的远离了应许，把应许变成其他的什么时代的了。但圣经说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子，不是我们将来是，而是我们现在是。那神并没有把这个弄得很复杂，那许多人想要认为他是那样的，那认为他很复杂，因此他们因着想要使得成为艰难的东西，而错过了神话与真实的祝福。那我在以下十或十五分钟的目的，是要借着神可称颂的道，尽我所能向你们揭示神在任何方面都不复杂。信徒把这个变得复杂了，神却把它变成简单的。那在我们今晚的主题上，耶稣刚从耶路撒冷出来，那毫无疑问他在沿途上看见了成千上万生病和有需要的人。那本该有许多的大事发生，那就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，但是他说子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父先显给他看要做什么。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，我们可称颂的主不行一件神迹，直到神先显明给他看要做什么。神没有赐给他去把神的祝福拿来让他随心所欲的去使用，因为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。他说，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。那是真的，因为经上的话是不能废去的，是从他嘴唇出来的神的道。那你们曾想过他在他里面的这一切的大能，那因为他真的是耶和华神彰显在肉身中。那他不是先知，他是造物主，是先知们的神。那今天有人想要从他身上拿掉神性，那只把他当作教师或先知什么的，哦，他们大错特错了。人把所能给的最下等的名字给了他，那通灵术的、算命的、别西卜，那他们打发他去了最下等的城市，直到城里最矮的人都得往下看他，那是人对他所行的。那给了他最卑贱的名，但神却将他升为至高，甚至他得往下看天，并赐给他一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 天上地上都叫耶稣，所有鬼魔的能力等等都要服从他，万口要承认他，万膝要跪拜他，尊崇神所赐的这个顺从的儿子的名。那个名何等的荣耀，那想到耶和华神，他可以赐下他伟大的荣耀，那当他们抬头望天，星星太阳系在神手里不过是尘土，而他竟如此的关心，甚至当拿撒勒耶稣经过那棵简单的无花果树，往树上看，那仿佛要找东西吃，他说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那在希腊原文里边是说一段时间，那永远这个词的意思只是一段的时间，那如果那永远是一段时间，因为它是永远和永远，那是连接词，但永恒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。所以耶稣说那一段时间内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。那你注意，那马上就有什么事儿发生在那棵树上了，那虽然没有显示事情发生了。那第二天那他们经过时，彼得看见了树，他说看了，你昨天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，那一件事儿在发生。耶稣看见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对这座山说挪开投在海里，心里不疑惑，那在原文里边是这么说的，那在原文对照词典里，那希腊原文那对照词典说，你们若对这座山说你要被举起来投在海里，只要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事情必成就，就必给你成了。我们盼望事情马上成就，但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那你看着这座山说你要被举起来投在海里，那然后你心里边相信你所说的正在发生，那也许只有一粒沙子开始从整座山上移动，你可能注意不到，但你心里边有什么东西说它正在成就，你就必得着你所说的，那就是信心。那我们许多人晚上接受了祷告，第二天早上说并没有什么两样，我没有感到任何的不同，那你就是跌倒在那里的。那你并不需要看到一件明显的事情，而是你心里若相信你所说的成就，你就必得着你所说的，那这个就是了。你若相信你所说的已经在发生，你就不需要感觉到的或看见它，我相信它，那个是它发生的原因。那若人若是我离城市有井里远，饿了，那一块面包就能够救我的命，那我向你求一块面包，那你给我2.5毛买块面包的钱，那我有那2.5毛就跟我站在柜台旁 准备买面包一样的高兴，因为我有了购买力。那圣经说，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。那我们聚会中有太多的人，那这是为了你们的益处。那聚会上有太多的人在寻求一些可以摸得到的证据，那个不叫做信心，那不是信心。信心相信，即使它是相反的，信心仍旧相信。摩西恒久忍耐，如同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主。神赐给先祖亚伯拉罕一个应许，要从他妻子萨拉生一个孩子。那当时他75岁，妻子65岁。亚伯拉罕忍耐了25年，安息在那应许上，因为他认为那位做出应许的能够持守应许。他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惑，反倒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。而我们本该是亚伯拉罕的儿女，25年神都没有给他孩子，但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做了应许的主，知道主的话不可能落空。那我拿着我的购买力，那就是关键所在，基督徒朋友们。那请明白这点，愿神打开我们的心来明白这点。信心不是神话，也不是某个你想象的东西。信心是肯定的，信心是实底，就跟这个杯子一样，那就跟这本书一样。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确据。主的圣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信心是你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但你相信，那当神说出来了，神就必须持守他的道。每个应许都是你的，只要你能把它当作是你的来接受。那如果我手里有2.5毛，我可能离那块面包有5英里远，但我手里有了2.5毛，那会跟我手里有一块面包一样的欢喜。因为当我有了面包的购买力时，我就有了得到那块面包的确据。当我对我的医治有信心时，我就跟得到的医治一样，不管发生什么或医生说什么，那是你所相信的东西。那我可以拿着那2.5毛开始欢喜。你欢喜什么呢？你又不再吃面包，但我有了购买力。医生说你活不了了，大约只能再活2个礼拜了，但你欢喜。你欢喜什么？我心里有了确据，神的应许已经锚在这里了，阴间所有的魔鬼都不能够动摇我离开的，我一定会得着的。我希望我不是在冲你们叫嚷，但你瞧，当我得到了2.5毛，那我赶快去商店里面买面包。那一路上我都可以欢喜，也许一直越来越虚弱，那也许在我到达商店之前，我饿的我的胃里边都痉挛了，那并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我饿了一直都更虚弱，但我握着面包的购买力。你若心里相信并说，并且相信它发生了，那此时它开始运行了，你就必得着你所说的。 那只要说主啊，我相信你，我得医治了，没有一点疑惑的影子，模样东西锚定在那里了，它开始发生了，因为你说了，你说了什么？你使用了神的道，它是永恒的，它不可能失败，因为那是神的道，神的道必会创造他所应许的。不久前我在聚会上讲道时，有人说你是要相信，或者说你相信这个世界会毁灭吗？我说是的。他说你怎么会那么认为呢？他怎么毁灭呢？我说被神的道毁灭。那原子弹要毁灭了吗？我说他被神的道毁灭，因为道创造了他，这同样创造了他的道，说他要被毁灭。神那么说了，他要怎么发生我不知道，但他一定会发生的。创造了他的道，这同样的道说了要结束，一切有开始的东西都有结束。那唯有那没有开始的东西才没有结束。神没有开始，因此他没有结束。那生命，他自己的生命，永恒的生命，那希腊词佐伊，那是指神自己的生命进入你里面，你成了神的一部分，你有了永生。永生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，你必须要带着那永生上去，你不可能灭亡，因为它是永恒的，神的应许是永恒的，相信你就必得着。但你能想象吗？那现在快一点，在神儿子里面伟大的能力，当你遇见魔鬼时，他从未使用的能力，他只是接受父的道。这显明的是多么的简单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边所出的一切的话，那只是来显明那道的能力。那他说你们毁坏这身体，三日内要被再建立起来，那是什么？他在吃那做出了应许的道，坟墓无法拘禁他。是的，神的道，你能想象吗？如果你能看到神永恒目的和他至高恩典的简易性，你能想象那他使用的大能咒诅一棵树，只是因为树上没有什么果子，而同时他却撇下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得之一致，任凭他们躺在那儿。树是神创造物的一部分，就跟人是神创造物的一部分一样，但为了要显明他关心树，关心昆虫，如果他关心那些的东西，他岂不更关心你们？那不久前，那我想大约是四个月前，那住在我隔壁的伍德弟兄，那原是耶和华见证会的，那被禁止去教会，那他有个儿子因小儿麻痹一条腿瘫痪了，那在肯塔基路易斯维尔，那就在我们隔壁那高中体育馆，那里面举行了一场的聚会，那主在那里行了大事。他妻子是卫理公会的，那不，我相信是神的安德逊会的，那叫做神的第一教会。你们这里那也许那有他们的这个计划，那成荫的绿草地，那是一个全国性的广播。那林佛弟兄是牧师，然后那伍德弟兄那不相信那样的东西，但到了聚会上，他看见一件事发生， 那他的心不可思议的温暖了起来。那我去海外回来，那天晚上在和欧洲的克里夫兰，他坐在离我一个街区远，圣灵转过来说，你名叫伍德，你来自肯塔基的一座城市，你信仰上是耶华见证会的，那里有个儿子一条腿瘫痪了，就搭了在底下，你妻子得了可怕的肿瘤，但主如此说，他们得了医治了。那他们不知道我做什么，他们转过身来看着对方，那继续聚会，那让我继续讲道。那几分钟后，他妻子把手按在肋旁，他说 Banks， 那就是他丈夫，他瞧这里肿瘤没有了。他说大卫站起来，那小家伙就跳了起来，两条的腿完全的正常了。那他们搬到了我的隔壁，他父亲是耶华见证会的读者。那如果这里有任何耶华见证会的，我不是说什么责难的话，那但是他父亲那把儿子逐出了他们的团契，那说他完了，疯了。那几年后，大约两年过去了，伍德先生住在我隔壁，是个很好的邻居。一天我在外面院子里边那高花草，那一辆车开进伍德弟兄的家，那伍德叫我下去，他说去见一下我的兄弟兰尔吧。然后他冷冰冰的跟我握了一下手，他说你好。那就像这样，那就走过来一个高大强壮的男人，我说你好伍德先生，那我确实很高兴见到你，那我确实是你兄弟在这里的好朋友。那他说是的，然后坐下来。那他是个十足的耶华见证会的信徒。那过了一会儿，他开始，那班克斯开始跟他讲自己在这次聚会上看见的事儿。那他只是背对着我们。那就在这时，那靠着主对一个失丧罪人不信者的恩典，我说伍德先生，你妻子是个黑头发的女子，然而你正跟一个红头发的女子鬼混，你有两个可爱的儿子。他说我想是班克斯告诉你的，你又转身背对着我，但我说昨晚你跟那女的在房子里边，有个人敲打窗户，你打发他去了那儿，你没有去是件好事，否则他会把你的脑袋打爆的。他说求神怜悯我，于是他伏伏在地将生命交给了主耶稣。简易有成百上千个生病的孩子在等候异象。我们去了河边，那跟他的老父亲一起去钓鱼，那下去，那这事儿，那是他的父亲那很吃惊。他父亲说，若是有那样的事儿，若是我能看到那事发生，那我就相信。在路上他说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去钓鱼吗？我说如果今天下午能有机会，那把所有的电话都打完，那明早我就去。那在去的路上天一直下雨，我说埃弗利特，那我看见了一下，我说我们经过的每条溪流都是泥泞的，但当我们到了那魏斯登码头，那水是美丽蓝色的。我说我们要钓鱼，我们在傍晚前钓不到任何的鱼，我会钓到大约25磅的鱼，每条8或10磅重。你会钓到一条，你儿子伍德先生会钓到一条，第二天早上我会钓到一条大鱼，很大的鱼。那借此你就知道神活着并且作王。他望过来向儿子眨眨眼，他继续走了，每句话都照神说发生的方式准确地发生了。那什么，神在简易的运行。两个星期后，莱尔先生，那班克斯先生还有我又回去钓鱼，那我的几个亲戚用我的码头，那我们用鱼线钓了整个的晚上，我们钓到了几条大鱼。这早上我们什么也没钓到，那天我们给鱼线装了鱼饵离开，那想要精神上面休息一下。那我钓太阳鱼准备放在鱼线上， 那突然我的阿哲鱼线，那坐在船的一侧，在钓太阳鱼做鱼饵，主的灵降了下来。我说，主如此说，那以后你要看到神的荣耀，因为某个地方有一只小动物要从死里复活。那当我说完了话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。我的先生放下他的鱼线说，布兰弟兄，那要再重复一遍吗？我说，说了什么呢？他说，这个关于小动物的事儿。那我头脑里边想着哪一件事儿，那要发生在家里边的。那我一群混杂的会众，但我想你们明白这点。那我总是对猫有点怀疑，那我想他们是没问题的，但我那不是很喜欢猫。那不但家里边没一个人喜欢猫的，那所以我们家附近那从来没有一只猫。那我的小女儿，那和邻居的小女孩上来，她说，哦，爸爸，她说有人给一只可怜的猫下了毒，那他们把猫丢在了这儿，那会让我们留下他们，那我们已经把它放在一个箱子里边了。那我查看了一下，我看出了问题，那所以我说，好的，那只要把它放在小屋里，那第二天的早上我们用了一堆的小猫。那我的小儿子约瑟，那有点粗鲁的小家伙，他捡起其中的小猫，挤压的太厉害，把这小猫的呼吸给挤断了。那这丢下的小猫不知道怎么办。我想你知道，那也许主要叫那只小猫复活，那小猫也许死了，那主要叫它复活。那班克斯的弟兄说，那就太好了。那另一个伍德弟兄接来，二弟兄说，那他刚悔改信主，我刚给他施了洗，他领受了圣灵的洗。那所以那我们就由这事儿去了，那整个晚上都没钓到鱼。第二天早上我们把船划进了小湾，那想要钓一些太阳鱼回家。那我坐在那里抛鱼线，那鱼不咬钩，那老二伍德先生那他拽得太狠了，那把鱼线放得太长了，一条大约这么长的小太阳鱼，绿色的鱼，我向你们这里叫它扁鱼，那鱼把那个大鱼钩一直吞到了他的小肚子里。那所以那伍德先生抬头看，那瞧一直吞了下去，他抓住鱼线在手上绕了一圈里拽，当他拽的时候，他把小鱼的肚子胃啊全给拽了出来，把部分的鱼鳃给拽了出来，那他把鱼钩拽了出来，他看着鱼把鱼抛在水面上，小鱼翻了两三下，展开鱼鳍，那肚子翻了过来。他说，小家伙你算是玩完了。那风吹着把小鱼儿吹到了我们坐的船的后面，那我们又钓了一会儿，我说大概钓了半个小时。那我说奇怪，我们最好去另外一个地方，因为这里没有鱼咬钩。那班克斯伍德弟兄说，那让我再试一次。那他把鱼线抛在了浮萍的后面，那我坐在那儿看到那条小鱼躺在水面的垃圾里边，死了大约半个小时，那小肚子露在嘴巴外，那腮都发白了。我在那里边钓鱼，那这个看起来就像是个虚构的故事，但真理比虚构的故事看起来更奇怪。那当我看到那条小鱼，就在这时我听见好像一阵风刮进了那山区里边的洼地里，那阵风猛扑下来，那突然它罩住了我。那我一直在跟他们谈论那这些经文，就在这时有什么对我说，呼唤那条小鱼儿。我还来不及知道，那班克斯的弟兄说，他说，班克斯的弟兄你怎么了，那脸色发白。我说，小鱼儿，你的造物主耶稣基督使你活了。那时候我站在这神圣的讲台上，圣经是我的见证人，神的那条小鱼就活了过来，拼命的游进了水里，完全的正常了。 那莱尔先生倒在船上。他说，布兰弟兄，那是对我的责备吗？因为我对那条小鱼说，那你算是玩完了，我想神要取走我的性命了。我说，不，伍德弟兄，神只是显明他能在这里多么简单的行事，他关心一切榆树，他是庄稼的神，他是整个永恒的神，这是他的道。如果没有东西先说话，我是绝不会跟那条鱼说任何话的。那什么，其次，神借着圣灵通过人的嘴唇说那些的话，成了全能神创造的能力，因为神那么说了。那如果那事那样发生啊，神岂不更能通过主神书写的道，那虽然是借着人的嘴唇说出来，就像借着大卫一样，然而却会扎根。他说，你若能信，如此的简易，不要疑惑，只要你相信所说的必成，你就必得着你所说的了。我的朋友，相信。现在让我们祷告。永恒的神，天上没有一个原子，晨星还没有一起歌唱时，永生神伟大的灵就充满了整个空间和永恒。你定义要有一个敬拜你的创造物，历史历代你赐下的人、律法和先知，最后你赐下了自己的儿子。他说，我必不撇下你们不得安慰。他说，我要再来，要与你们同在，要在你们里面直到时代的末了。我所做的事儿，你们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那圣经写道，那正如伟大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的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哦，伟大的耶和华，你就快来了，你看着我们国家的罪，甚至你几乎掩面不听祷告，不施行拯救。今天正如古时的尼布甲尼撒王在花园里边，那摆设的现代的摇滚舞会，认为他们在巴比伦的高墙后面很安全，却不知道一直都一条要改变河道的渠道在挖掘，敌人在城门杀死卫兵，在街上强奸他们的妇女，因为他们离弃了神。但太后跑过来说，不要惊慌，有一个人能明白超自然之事，说我们何等的高兴，今晚在我们中间有一位，就是圣灵，这位超自然者，你正在超自然的领域里边呢，呼召一个教会，那空中的人造卫星，这一切的东西显明毁坏尽了。我们受了教导说，教会要在大灾难前离去，雨还没有降下来，挪亚就进了方舟。天使对罗德说，赶快来，因为你还没有出来，我就不能做什么。哦，主啊，教会要在那个时候之前离去。当我们看到墙上的字迹，看到人造卫星绕着地球飞行，世界正处在震动的景况底下，你教会的背体有多近了。 在任何事发生之前，他们必须去那里。哦，主啊，今晚应允你的子民，有你神圣同在的特别祝福。我们不知道明天掌管着什么，但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。神的，今晚我们借着你的恩典祈求，这恩典借着你的爱为我们投射了一位救主。原点今晚再以圣灵的形式将它拆来。你说过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主要进入这些枝子里，给跟你联系的每根枝子提供能量，显出你复活的神迹奇事，好加添人们的信心，使他们一望而活。我们奉你爱子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那我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的时间悄悄地过去了，那今晚时间到了，那一定要发现这到底是对的是错的。那有几次我手握着伊斯兰的圣经，那他们人数是我们的三倍，一手握着伊斯兰的圣经《可兰经》，那另一只手握着主的圣经，我说必定一个是对的，一个是错的，来挑战。那耶和华从不失败，他不可能失败。那你们在这里生病和有需要的人，神已经买赎了你们的医治，你们每个人已经得了医治。医治是一件在哥哥他已经完成了的产品，基督受死的每一个救赎的祝福都在哥哥他完成了，代价已经付上了，魔鬼只是吓唬你。耶稣活着，我们不需要接受神学家的想法，说他1900年前就死了，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他了。如果他说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他，那我们就可以那么相信，但他没有那么说。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，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枝子结果子，葡萄树不结果子，但枝子如果没有葡萄树提供能量，就不能够结果子。那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，赐下圣灵做安慰者来行事，那圣灵就是基督，那是跟以色列人同在旷野的同一个火柱，那就是他站在加利利的海岸上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，那是在燃烧荆棘里的火柱。他说我从那光从神那里出来，又归到那光神那里去。他复活以后，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他，他在一道将保罗击倒的光中，别的人没看见光，只有保罗看见了那光，那些士兵要看他们所能看见的却什么也没看见，但光对保罗如此的强烈，甚至弄瞎了保罗的眼睛。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神向一个人隐藏自己，又向另一个人启示自己，那是神，不在乎那定义的，也不在乎那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那他又回到了那光，那是你们看见的照片，科学家为此迷惑了很多年。他在这里，如果那是一个灵，你知道他是的。那约翰天灵节的灵会接触什么来呢？枪、谋杀。艺术家的灵会接触什么来呢？ 拿起画笔，三级的灵会结出什么呢？悦耳的声音，在亚伯拉罕林肯面前歌唱，甚至都不懂书上的调子。任何东西的灵是什么呢？会产生那灵的果子，会产生出它本身的东西来。基督的灵会举止像基督，会行基督所行的事。我们成了多么可怜的榜样，他的恩典对我们成了什么？那当我们去聚会，那你们保持敬畏。我算不上是个传道人，我不能把自己归类为传道人，我说是传道人，因为我没有受过这些传道人所受的教育等等。我的恩赐是建议项，圣经说教会里有五个神所预定并放在教会中的职分。那职分的持有人，第一是使徒，然后是先知，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。那他们是神所预先定下的，借着预定，借着预知，神看见了，在每个时代把他们放在教会里。那在地方教会里有九种属灵的恩赐运行在整个的身体里，说方言，翻方言，主所有不同的工作。那预言的恩赐，那先知和预言的恩赐是有分别的。预言的恩赐可以降在一个人身上，又降在另一个人身上，然后呢必须在三个判断者的面前审思明辨，接着教会才能够接受。但旧约的先知不是这样的，他生来就是先知，他一直都是先知，他拥有神的道，他死后仍然是先知。这样你困扰吗？当引渡尔的巫婆把萨母耳的灵招上来时，萨母耳仍是穿着先知的袍子，他仍然是先知。他告诉巫婆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，确实是的，死亡并不改变一个人，他只改变人的居所。如果你死的时候是个罪人，是不信者，那你可能是忠诚的教会的会员，但如果你死在你的不信中，那除了定罪没有别的留给你了。如果你存着信心死去，那救你的就是这信心，你的信心救了你，你必须去了永生了，因为你对神的信心就是永生，是一样的东西。愿主今晚应允他在聚会剩下的几分钟里边来祝福我们。那祷告卡 K 吗？ K K 他说自己今晚的聚会发了祷告卡 K。 那为什么发这些祷告卡呢？那好让你们能够排队上来，就是这样。这里有多少人生病了想要接受祷告的请举手。那全会堂到处都是，这就是的，大约有两三百人。那你发了多少张卡？五十张。那谁是这三百人中的第一个呢？那这就是我说让这个夫人来，这个夫人来，那就是偏袋人了。他把卡片拿来，在面前把卡片打乱，那走过去给你一张卡，因为没有人知道会从哪里开始。你可能拿到了一号，你的邻居拿到了六号，那下一可能是拿到三号，那你从哪里叫起来的？一还是三？那他不知道，那我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，我此时也不知道，我只是站在这里。那要从某个地方叫起，无论主把什么啊放在我的心上，那我还不知道。那当你上来时，那并不是你要得医治的迹象，他只是让圣灵运行在会众里。当圣灵开始运行时，他就去到那些没有祷告卡的人那里。瞧，那耶稣基督在地上时，那我们中间可能有陌生人。耶稣在地上时他说，我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父先显给我看要做什么。瞧，他非得找到拿单叶时，耶稣说出，那当彼得走上去时，耶稣说出了彼得的名字是什么。他说，你的名字是西门，那你是约拿的儿子。那这样的震惊，耶稣说，从今以后你要叫彼得就是小石头。那非得上去，那翻过山找到拿单叶，那绕过山三十英里带他回来。那非得找到他时，他在一棵树底下，非得说，你来看，我们找到水了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他说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非得说，你来看吧， 这圣神所能给予的最好的答案。你来看，用刀来检查。那记住，那一分钟之内，就会有几百万美国人去掉他们的归宿。那今晚什么会拦阻这个国家在五分钟内被毁灭呢？那天晚上，科学家在全国的广播上怎么说的呢？说我们落后俄国五年。他们有了人造卫星，他们可以把一个人、几十个人放在卫星里边，把他们送上天，那飞到美国上空，说投降吧，不然几分钟后就化为灰烬。那当然我们会投降了，只求保命。那会发生什么呢？成百万的俄国士兵涌进来，跑到街上，抓住妇女、强奸年轻的女孩，你的心上人不管是什么，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差别。肯定的，他们是共产主义者，冷酷。会发生什么呢？那进入一个美好的家庭，把你给踢出去，他们自己要来使用，那是美国就是俄国的了，我们就是个附庸国。让我告诉你们，教会看不到这事儿。当这事临到时，他要离去了，那是主所说的，到那个时候他就要离去了。耶稣要降临，那就是为什么这些的迹象。那天我对我的一些弟兄们说，我无法理解，那这是个人的事，我不相信。我从公开讲过，到现在又这么说。那我一生以前从未公开说过，那我要把它讲清楚，要让你们明白。那天我正在纳闷，我说主啊，会发生什么事儿呢？那我怎么知道这一切的事儿？那光那个照片就该震动全世界了，那甚至没有一张报纸刊登它。为什么？看看发生了这些大的事情，神的检疫，通过这些的医治和神迹，那为什么它发生呢？那它是怎么成就的？为什么人们看不到呢？我去了美国人那里聚会，那我对他们讲道，那带神学家们带他们，那去了办公室，那把圣经摆在那儿，那再拿起圣经，我说瞧这里，那看来是不是主所应许的，主耶稣的引导证实了的经文。那人们说啊，是的啊，挺好的。那大概就是这样了。瞧，他们有眼却看不见，有耳却听不见。那我亲爱的朋友，我肯定，那就像我爱你们一样。那比他刚才对我说，爸爸，他们为你收了一笔爱心奉献。那些森弟兄不需要那么做，我不需要。那当然我是个穷人，但你知道是什么供养我的孩子吗？是你们的钱。是什么给我买的西装吗？你们的钱。为什么我来这里？为什么？那如果不是你们，我就向空的座位传道了。如果有人那么爱我，我岂不该对那些人极其的真诚吗？我要为此向基督交账的，我肯定要极其的真诚。那听见，那为什么看不见这些事呢？那这是临到我的。让乔治来一些联邦调查局的头头把这张照片给我。他说，布兰先生，有一天那张照片会在便利店的货架上出售，但不是你活着的时候。那这话总是让我震惊。为什么？我说，为什么先生？他说，等到立遗嘱者死了，遗嘱才有效，否则他会开始一个个人崇拜的。那他转过身走了。那这话一直让我震惊。几个月前我正在查考，那就是临到我的事。那听见，神的公义，神借着预知知道谁会谁不会。那你们知道这个，那你们在这里被这些优秀的教师教导了。那听见，那你们坐在这里的，那听到那个吗？那一次主说，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。神必须做吸引的工作，然后你们就借着神成了基督爱的礼物。我想知道，当伟大的伊利亚在地上时，人们没有认出他来，那直到他离去了，那伊丽莎代替了他的位置，人们取笑的，叫他秃头的，因为年轻的时候他就秃顶了。他们不知道伊利亚究竟是谁，直到他被接升天，或者说被提上去了。他们不知道是约翰是谁，直到他们砍了他的头，甚至门徒也不认识了。门徒说，为什么文士说约翰要说伊利亚必须先来？耶稣说的已经来了，人却不认识了。你们看到事情怎么成就的了吗？但神的公义，那神呼召他所知道的人，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又招了他们来，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的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得了荣耀。像那些的预先知道的人， 仔细听，那这样你们就能够得到信心去相信。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，知道他死了埋葬了复活了。那让我们以圣经为例，那你们我的天主教的朋友，我的背景是天主教，我们谈论圣徒帕斯里克，说的是天主教的圣徒，他跟我今晚是差不多一样的天主教徒，但没有别的教会。那他们发生了什么？那传说他有能力把蛇赶出来，爱尔兰等等。那的时候教会才认出了他，在他去受册封他为圣徒。那看看阿西西的圣方济各，一个手臂下夹着圣经的步行的传道人，那他传道的时候，一群小鸟叽叽喳喳，他说，姐妹们，当我传福音时，请你们保持安静，被天主教会所藐视弃绝。在他去世后，他们认出了他是圣徒，就册封他为圣徒。那看看圣吕贞德，那你们这里读书的孩子，圣吕贞德一个属灵的女子，她能见异象，那有属灵的光。天主教会说的是什么？说的是个巫婆，他们把她烧死在火刑柱上。大约200年后，他们意识到这女子是个圣徒，于是他们做了忏悔，把那些神父的尸体挖出来抛在河里，那是很大的忏悔。但是去世以后，他们才认出她来。那你能明白二乘二等于四吗？你正在寻求一件事，那我可能再也不会在这讲台上来了。你正在寻求一件事，然而都正从你旁边过去，你却没有认出他来。等到过去以后，他们才发现了这事。我说这事为什么发生呢？这复兴什么时候发生的？这事什么时候发生的？那时候就太迟了。天父，今晚打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能看见你的荣耀。主啊，此时赐给我们恩典，我们等候你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祷告卡 K， 那我们今天下午是从哪里开始的？是五十吗？是的，五十，我相信是五十。说什么？一到二十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下午叫了前面的一部分卡，那今晚我们就叫最后的一部分。那我们就从 K85 号开始，85 90 95 100，那这就够了。谁有85号 K 请举手。这是后面的黑人女士，那过来这位女士就在这台上。85 86，那这里这位可爱的女士，好的，就在这里。87号，那这是要排队。那87号谁有吗？你女士。87谁有？88号谁有？88号祷告卡。那大家保持十分的安静，那留意看这边祷告。那你意识到吗？这里有多少基督徒请举手。你意识到这是怎么样的挑战了吗？你想来代替吗？欢迎你，我会很高兴站在对列里边观看，跟你一起祷告。确实是，我在代表什么？我站在这里为了什么呢？我必须这么做吗？不，我这么做因为神告诉我要这么做。我带着一个属神的恩赐站在这里，不是我，而是他，要代表他在审判台前，我必须跟你们一同站立。那就有差别了。那在审判台前，我必须要交账，你必须要交账，我必须交账。那我有没有传讲？你必须要交账，你有没有接受？那如果你们这里任何人，那这里有多少人知道圣经说耶稣现在此时是我们的大祭司，能被我们的软弱所触摸，你们相信吗？圣经这么说的。那我们要怎么摸到他呢？那像福尔摩斯的医生一样吗？十二的先生，他借着自己软弱的感觉摸到了他，他摸了耶稣的医生，耶稣转过身来说，谁摸我？他不知道，那他不知道谁摸他，他说，那谁摸我？那彼得说，他们都在摸你。他说，但我虚弱了，能力力量从我身上出去了。瞧，那想想一个异象，那个妇人摸了他，神的儿子就虚弱了，何况我一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呢？一个异象对我又会怎么样呢？瞧，但异象发生许多次了。那看看今天下午，那我们这又开始了。为什么这么做呢？因为耶稣说，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多的事。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那是他的道。那你说医治某个人，我医不了，当然医不了。那你们只要保持十分的敬畏，那不要走动，坐在座位上，十分安静的坐着祷告，去触摸他。如果你有信心摸他，然后留意看他会不会转过身来，那摸你跟你交谈，用听得见的声音对你说话，那他可能得用别人的声音，因为他唯一的声音就是你我的声音，他唯一的手就是你我的手。那我们是葡萄树的枝子。现在大家保持敬畏，我们祷告。天父啊，我今晚和这群的会众一同向你祷告，为了他们的疾病，我把他们带上来，怜悯的神呐，去连带每个人，愿他们的心今晚打开，愿他们明白，用眼药来高抹他们的眼睛，主要高抹我的眼睛，使我们都能看见不可见的神，照他所应许的运行在他子民中间。主耶和华神呢，他应许了他必不离开我们，他应许了他要与我们同在，他所做的事儿，我们要以同样的方式做，直到他再来。父神呢，我已经尽了我所能做的一切，接下来是你的了。现在我们将自己交托给你，祈求你今晚眷顾我们，给我们的心带来喜乐，为我们的身体带来医治。我们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那接下来就是神的事了。据我所知，现在站在我旁边的女士，那跟我是陌生人，我不认识这位女士。就像我今天下午所提到的，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，对吗？我们是。那这个妇人是个黑人女士，我是个白人男子。那这岂不又是妇人在井边的一幅图画？那一个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，耶稣让他知道，在神没有种族的界限，不管你的肤色是什么，那都跟神毫无关系。我们绝对都是从一棵树来的，无论黄种人、黑人或白人，我们长大的地方并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我们的肤色不比别的肤色强，那跟神毫无关系。神从一个血脉造出了万族的人。那如果我要死了，那这妇人可以给我输血，但绝不可把动物的血输进你里面，那会要了你的命的。那妇人的血跟我的血是一样的，神创造了我们两个。那今天下午我们站在这里，彼此是陌生人，从未见过面。她是一个黑人妇女，我是一个白人男子，这不又是一幅约翰福音四章的美丽的画面吗？多少人知道这圣经的真理？那你们读过这个妇人去了哪里？那耶稣开始跟她交谈，她说，那她知道，她捕捉到了这妇人有什么问题，她说给我水喝。那妇人不明白，她说，你一个犹太人跟我们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，我们之间有种族隔离，那你为什么？他说，你若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，必求我给你水喝了。谈话继续了一段时间，谈到了敬拜。过了一会儿，耶稣找到了妇人的问题，他说，去叫你丈夫也来这儿。他说，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没错，你有五个丈夫了，现在跟你一起的不是你丈夫。那这位妇人说的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，但我们知道，我们撒玛利亚人知道，他弥赛亚来了。当耶稣说出他的祷告会之前在哪时，他认出了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对不对？弥赛亚，多神知道这点。约翰福音一章，这是犹太人的看法。那里时代伟大的教师怎么说呢？他是魔鬼，是算命的。瞧，那耶稣怎么说？我赦免你们，这么说。但圣灵来了，做了同样的事儿，说一句干饭的话，那么今世来世就永不得赦免，因为他们称神的灵是污秽的灵。 多数人知道那里是亵渎圣灵，就是说神的作为是魔鬼的，这是耶稣说的，那是不得赦免的亵渎，这么做就永不得赦免。